嗨，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对基督徒来说，幸福的婚姻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需要去认识，去磨合。然而属上帝的价值观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来分享精彩的婚姻爱情故事，邀请到我们的女主角贺子柔。欢迎子柔。
主持人好。
子柔好。子柔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目前算是研究所刚毕业，对，然后目前在家里休养接案配音的案子。
你刚才有提到说你在读硕士班。
对，就是我正式进入一个神学院读书。
觉得蛮特别的，会想要去念神学院是希望帮助自己在信仰上面更多的被建立吗？被建造？
对对对，其实那时候很渴望很多就是知识，那所以一路就是去修了课。那后来就觉得说，哇塞，干脆学历也修一下好了。
对，是。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子柔来到云彩飞扬来分享你的婚姻跟爱情故事哦。我想谈一谈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自己怎么看待爱情啊婚姻这件事情？
以前没有信主，其实对于婚姻观就是觉得交了男朋友然后就慢慢就会走向婚姻，然后也没有觉得说就是要好好的寻求祷告另外一半。只是觉得这个人如果主动的想要跟我做朋友认识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们两个有缘分吧，应该是很简单的这种想法，也不一定要觉得说两个人有什么很清楚的价值观或者三观要相同。那个时候其实并不会
想太多，
这么深入。对，
就想说对方只要是个正常的人类，
对，正常的男人，然后不要在外面乱搞，这个就我觉得应该就是慢慢的走下去，应该就会有未来。但其实不是，其实遇到的却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结束。
你觉得你的原生家庭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婚姻观或是爱情观？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建立给我，心理状态都没有建设，而且反而其实带给我很多的压力跟伤害。因为其实我自己家里其实给我蛮大的伤害，我父母的婚姻其实就是不好，我父亲也对我有很不好的就是过去的经验。父亲其实他对我有性方面的伤害，那我母亲他其实也没有多给我很多的安慰跟保护，因为其实他也我知道是他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一直是到我就是高中的时候，整件事情才被我揭发出来，就是我才走出来，然后跟妈妈说，其实你先怎么伤害我的。然后因为以前都是被伤害的时候都是被父亲就是说你不许讲，你不许讲出去，不许跟妈妈讲，那所以我也就是不敢讲。求救的时候也其实不知道找谁，那身边的人也就是看我心情不好，或者是看我好像很难过，整个脸都臭臭傲嘟嘟的时候，就说你怎么都不笑，嘴角往下掉，好像在掉猪肉一样，就是长辈都是这样骂。
痛苦这个阴影这么大，然后你连你妈妈都没有办法跟她讲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宣泄这些的情绪？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忍到已经觉得自己其实差不多了，然后我想要逃离这个家，这是我唯一可以有的想法。那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逃离这个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考上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学校，然后我就说我要搬出去住，就算离家出走的方式。接下来的一切负担就是房租都是我要自己负责，所以我就必须要很辛苦的工作。我觉得宣泄情绪这件事情是一直在我的朋友身上，比如说他们会跟我聊天的时候聊到的话，然后朋友就会有的有能力帮助我，就是可能会讲一些话，而没有能力帮助我可能就离我而去。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做一些什么事情，知道说我自己应该要怎么办，然后寻求一些比如说有社会的帮助。那我其实在一无所知的状况下继续过这样子要工作赚钱的生活， 背负的这种过去的这种黑暗，然后面对我身边的一切事物这样。
你那时候还会渴望爱情吗？或婚姻吗？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想太多，但是就是会希望可以结婚。
为什么呀？
因为
你不会怕、
其实会觉得如果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男生的话，应该会是我的第二个家这样子。那时候其实我常常没有办法工作的非常顺利，因为我会在那样子的痛苦底下，其实我已经在心理方面承受了很多不健康之外，我如果再承受工作上的压力过度的话，我其实都会有点撑不下去。然后我也就是比如说一直在自己的工作上想要负责，或者是朋友圈想要对朋友好，可是常常也会有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回应，那或者是一些很失望的事情，都会让我觉得说没有办法去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就是很难经历快乐这件事情。
哎，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爱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应该是说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会觉得更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爱我的人。
谈一谈你在2012年的经历好不好？
那一年也算是我真正的信主的那个时候，那一年就是圣诞节，就是因为人家的那个介绍，就是到教会参加那个圣诞节的聚会。
不过你怎么愿意去啊？
那个时候真的是工作也没了，然后本来要拿那个什么求婚戒指给我的那个人也没了。他拿了戒指给我，然后后来又反悔，反反复复了三次，就终于走掉了。
你现在回头来看，那是不是个渣男？
我现在回头来看，我真的觉得就还好，那个时候他走掉，
感谢赞美主。
对，不然我不知道我现在跟他结婚变什么样子，
天天以泪洗面之类的。
对，
为什么讲到这边突然笑那么开心？突然好像被喜乐的心充满了。
对。因为这样才有机会就是跟现在先生结婚。
感谢赞美主。
对，
哇哇，所以你说2012年，哇，我觉得那个很像搭云霄飞车，痛失工作，然后痛失爱情，但是也很奇妙的是你迎来了生命的曙光。
我觉得那个时候从来不知道要接触到教会或者是认识到这位上帝，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这样的生命最需要应该就是主耶稣。
你那时候怎么体会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觉得只有神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是知道我承受多少痛苦，
就从小到大这样，
对，羞愧，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正常的女生，或者是他到底怎么对我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神一定都看到。然后还有我必须要隐瞒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痛苦，觉得自己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活在光的底下。我会很羡慕其他的女生，看着她们就哇，如果我跟她们一样健康那有多好，或者是如果我是那样的女生的话，我应该也可以正常的结婚吧，都会有那种想法出来。
说实在话的，以前会不会蛮自卑的？
甚至到一个蛮绝望的地步，就是会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不太正常的女生，就有缺陷，身体或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没事状态，可是我觉得我的灵魂上有一个缺陷，好像瘸腿或者受伤的感觉。对，
我相信这个伤痛只有走过的人才会体会，才会明白。当你去到教会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吗？
我走进过教会一次，就是听诗歌，然后他们正在唱的时候，我就是大哭。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宣泄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那样子的，一直狂哭那样子，然后哭到最后已经连长老都上来按着我的肩膀祷告，然后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自己也吓到，怎么会哭成这样，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圣灵的安慰或感动，上帝的工作，只是觉得当下哭得很舒服，就是累积的那种就是压力或者是伤痛，或者是那种被欺压的，一次就是好像都释放出来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并没有因为那样的机会就留在教会，
所以后来到2012年的时候，透过朋友的一个介绍跟邀请，你在圣诞节这么特别的节期，你又去到了教会。 你后来怎么去认识这位神，然后你为什么会愿意信主受洗？
真的是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就是想要留在那个地方，就是好好的沉浸在那个爱或者诗歌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渴望，想要这些东西，好像真的找到一个可以救我的人。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我都真的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出现来救我，可是没想到这个拯救是一个救主。
当你在深入认识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经历到他的爱？
很多时候是被揭露的，就是我一直包在心里面，然后每一次被揭露都是很痛苦。
你是说你在跟上帝对话，生命当中的一些可能你封闭很久的东西被上帝慢慢的揭露出来吗？
对，而且那种揭露是会陷在很疼痛的状态下，然后可能要好一阵子才会再恢复过来。每一次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么痛，为什么会哭这么久，或者是为什么会身体这么不舒服，然后要躺在床上很久才会好那么一点点。就是那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常常都是那种圣经打开，然后把圣经哭到每一页纸都湿掉，或者是我曾经把一本圣经整个撕毁，发泄我那个情绪，就是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一些，就是要留在这里承受那个痛苦，却没有办法离开，我只能承受，我才能继续活下去。
对，我觉得那种痛苦是很崩溃的耶。但是宣泄完之后，会不会又会陷入到一种奇妙的一种什么罪疚感当中啊？主啊，我撕了你的话，赦免我。
回头看那本圣经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哇，怎么长这样？
但说实在话的，你在跟上帝祷告的过程中，有没有对上帝会有愤怒的感觉？
会气他，很多次都气到说，我就是不要祷告，怎样？气完，其实有时候会感觉到上帝的回应，我会感觉到他在擦那个眼泪，也会感觉到说他什么都知道的那种感觉。那个 moment 就是会让我觉得可以因为这样子而撑下去。
找到一种活下去的盼望吗？
就是可以撑住，就是他让我撑下来。以前没有主的时候，觉得哇，我到底都是在靠我自己的忍耐，就是这样撑过去。可是那时候就觉得心里是有一股力量，对，就觉得上帝给你那个力量。我是其实2012年的圣诞节去教会之后，我就很快就受洗。
怎么洗这么快？因为很渴望，是不是？
对，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超想洗的。然后我旁边的那个带我去的姐妹说：“你就赶快洗洗啊，洗洗比较干净啊，
比较干净。”
对啊，
在教会当中啊，参与所谓的福音小组好了。如果要跟这些弟兄姐妹分享你的故事，揭露你自己的一些内心，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些抗拒或是害怕担心？
我在很无助的时候，其实会很想要，比如说说出来让一个人来帮助我，能够得到适当的帮助，比如说是安慰也好，或者是諮商啊，或者是看医生，或者是陪伴祷告啊，带祷这些的。那很难说每一个人听到这件事情都可以给你支持，可能真的是有人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女生，身上已经带了一个不好的标签了。我自己也很受挫啦，就是我这也不是我愿意的，可是为什么会得到那些眼光？对，因为我觉得教会也不是都是圣人啦，就是有些人的他们还是总是会觉得说，啊，这个女生就是有那种很不好的性。那教会可能会觉得，婚姻啊都是圣洁的啊，那女生就应该要是处女啊，然后就觉得哦，那可能这女生就不干净这样子。
好伤害哦，
就是等于会真的有二次伤害。那二次伤害的情况下，我就会变成自己要更成熟一点，去面对这些旁边的事情，
周遭的这一些错误的眼光、错误的态度，它没有影响到你放弃上帝。
嗯，我觉得上帝的爱是真的没有这些没有影响，只是我可能会变得比较孤僻。我觉得我很能够深深的感觉到的是，觉得真的我有紧紧的依靠神，才能够度过我这个这么小就已经得到的伤痛。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可能尝试过我以前身边的朋友啦，或者是工作上，就算我想要隐瞒这个事实，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再重来一次我的生命，就我一样身上会有这个疼痛在。
那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大概就可能真的不会进入婚姻了之类
的？嗯，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男生愿意接受。因为大部分男生当然会要求一个很完美的女生，或者是要求一个白白净净的女生，怎么会要求一个受过伤或者是还在生病的女生？
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是会觉得说有特殊经历的人，可是因为我没有，所以我会不知道怎么照顾他。
嗯，或者是说男生他可能听到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会吓到。
对，
但是很奇妙耶，你后来就遇到了你一生的爱情。今天也来到云彩飞扬节目。
对，还是在我的旁边。
对，就坐在子柔的旁边。欢迎钟贤。
主持人好。
钟贤，欢迎你。欸，有没有人说你看起来很像那个橄榄球运动员？
还没有，但是很多人看见我就是想说我在练健身或者是当教练之类的。
我在想说有没有问你说你最近有没有去比奥运之类的。
很想，但是没有。
就很像运动选手，没有啊。可是呢，我记得我之前跟子柔在联系的时候谈到你们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就聊到先生钟贤，但因为当时我都没有看过你的照片，就很好奇你的样子。然后今天看到你呢，我就想到子柔对我说的，我先生虽然看起来很大只很壮硕，可是对我非常温柔。而且你们刚刚在分享当中全程握着手，欸，
是是，
就想说给他力量，是不是
就担心太太又想到不开心的回忆，嗯，然后会担心他又身体不舒服。
所以你平常给他力量的方式就是牵着他这样？
对，但是他有时候他会讲说我为什么跟木头一样不会聊天。所以我自己本身的个性也是不太会怎么表达，但是我就想说就只有用我的行动跟我的爱心，嗯，还有我的诚实付出在他的身上，让他感受到我的热情吧。
嗯，
还有他的照顾。
对子柔来讲，你觉得钟贤有没有给你安全感？
他其实很懂，就是这样的女生最需要的就是安全感。我也常常会释出，就是跟他讲说我真的很不安，或者是我哪里觉得感觉怎么样，我想法怎么样，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了，然后就觉得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会给我肯定的话，然后就是帮助我的负面思考能够有安全感。
好棒哦，做老公的学一学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分享两位的爱情故事哦。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啊？请钟贤分享好了。
我们是在一个教会认识，因为我以前在晨曦会戒酒的过程，然后考到门训，然后在教会实习，然后我的一个同学在当初在子柔的教会实习，然后在有一次的夏令营，好像是要帮忙一些小朋友的夏令，服侍小朋友的夏令营当中，他就约了我。那个时候第一眼就是看到子柔在教会，
第一眼就被他吓到吗？
我就哇哦，
很有气质哦。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就是有看一下，但是没有那种想要追求的意愿，因为当时只是目的是要服侍小朋友。但是久而久之，我的同学就开始中间牵线，但是我们都彼此不知道。然后就在偶然有一次就约我们一起去吃牛排，
那次的牛排会不会都快吃不下了？就瞬间气氛尴尬了起来。
就吃了蛮久的。
所以其实也是蛮开心的啦。
一定蛮开心的啊。
刚刚钟贤提到说去到教会实习服事是因为过去在晨曦会戒酒。
嗯，是。
我真必须说我现在看到你跟酒精啊我觉得扯不上关系耶。怎么会改变的这么多啊，而且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去到晨曦会戒酒？
因为我小时候在万华长大，家里也在市场里面工作，所以我从小就，而且我自己本身小时候爱玩的个性，不喜欢读书。然后我的父亲就讲说，如果你不喜欢读书，那你直接到市场帮忙。所以我在市场里面就开始认识了一些爱玩的朋友，参加一些正头的活动，所以就开始慢慢的接触到酒精。
所以你也会跳八家将什么的吗？
嗯，会。
那会拿东西砸自己头什么的吗？
也是会。
哇哦，那这样你回家不是就头破血流这样？
不会啊，就是头破血流之后会马上洗干净刚刚回家，然后不让爸妈知道。
哦，然后是在这个正头文化当中接触到酒精。
对，就是烟酒槟榔，因为那个在那个活动当中是反正都是不用钱的嘛，同年纪的都一起聚起，会觉得好玩威风，大家都怕我。那个时候酒精影响到我非常很大，就是家人的关系，然后还有弟兄姐妹的关系。
所以你是每天喝到烂醉吗？
对，每天喝到烂醉，没有喝酒的话身体会发抖
啊。真的？
然后喝酒后就变正常。
可是你喝酒不会发酒疯吗？
那个时候也会发酒疯，就乱砸东西啊，或者是讲话大小声用吼的。记得有一次是动手打家人，然后每天几乎都在深色场所。
那你哪来的钱？
就是用签的。
什么叫用签的？是什么
欠债？
哦。
然后深色场所的人就跑来家里要债，搞到鸡飞狗跳，甚至有时候就会离家出走。
爸爸妈妈有没有曾经就是甚至流泪，然后跟你说儿啊，不要再喝了或者什么，就希望你改邪归正这样？
有很多次，可是他们都讲不听，我都讲不听啊。但是甚至我妈跟我爸都会私底下去点一些什么光明灯啊，然后问一些鸡头事情啊，然后问一些求神拜佛，利用宗教的方法能够让我改变。我有时候还会反问我妈一句，就会讲说，我本身我就在跳正头，你为什么不来问我就好了？
对耶。
你就反而去点一些光明灯，结果是没有用。
那你自己跳正头，但你自己信吗？
我不信，当时我完全是无神论。
无神论，然后去跳八家将。
对，只是因为爱玩，跟人多势众，然后很威风，然后这样子，然后才去跳这些阵头。
本身是个无神论者。
对，不相信任何事，只相信自己。
但是当那个酒精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曾经一度真的想要把它戒掉？
有一次我记得在家里，然后晚上的时候自己在深思，就觉得说我怎么会把自己的人生搞得那么惨。我从15岁喝到29岁。
浸泡在酒精里面，刚好是一段很精华的人生诶。
人家一起床一般都是漱口刷牙，我一起床就是喝酒。
那后来怎么会去到晨曦会啊？因为你们家是传统信仰背景的，那晨曦会是一个福音机构，怎么会去那边？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过，就是因为我爸爸觉得反正我这个就已经这样没救了，他就自己去充实自己，然后去学摄影，去学一些画画。他在学摄影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同学介绍他说，诶，既然你其他宗教你都点了光明灯，你也点了什么平安符，你也去求神拜佛都没有用，那基督教有一个机构帮忙戒毒戒酒的，你要不要请你儿子去那边看看？我爸听了之后，我爸就开始说服我，看要不要去晨曦会戒酒戒看看。当时我也是配合我爸妈，然后让他们高兴，就去那边住个大概1年半 或者是几个月我就走了。
当时候应该还不太清楚住在晨曦会里面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状态吧？
完全不清楚，只要到那边的时候我就完全傻眼。
来说一下傻眼的点有哪些。
我本来以为说哦，去那边戒毒或戒酒就是哦，去那边只是换个环境，但是我到了那边的时候完全就是连个一周刊都没有，完全只有圣经跟论坛报，一切都是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才会在那边，
是
世俗的什么一些报章杂志完全没有，就是与世隔绝。
对，你就去到那边你就会可以经历什么叫做返璞归真。
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就三天后我就想要回家，
就觉得很闷啊，很无聊啊，
完全很闷，然后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的一些生活方式或者是谈吐他们的言语，然后每次只要看到他们弟兄就是诶，平安平安，我在想说平安为什么他们的那么客气。
你进到里面的时候会不会也看到很多身上有那种刺龙刺虎啊刺青的那种？
很多，因为我们牧师就是，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是牧师吗？
看到很多活见证吧，
真的很大的活见证。因为我们进去刚进晨曦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人房，然后我们新人就是要进去里面住一个礼拜，然后由负责就是比较资深的弟兄去照顾那位新人。这一个礼拜当中我就会跟他一起彼此聊天，彼此聊心事，我那个时候口头禅脏话都是随口而出，但是我会想说奇怪，为什么他的讲话都是那么客气，那么文质彬彬。然后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戒酒的过程当中我腰酸背痛，然后他帮我按摩，按摩到我睡着了，然后隔天起来我就看到那位弟兄就是跪在我旁边替我祷告。
哦，在你的床旁边啊？
对对，在我的床旁边替我祷告。
啊，也太令人感动了吧。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鸡皮疙瘩都起来，我真的就讲不出那种感觉，心中就有一种声音就觉得奇怪，就是说那位弟兄他的生命见证比我还要凄惨，甚至他有走过监狱，那为什么他能够改变成这样子？那我应该相信我自己应该也可以改变。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有做一个祷告，对基督信仰还不清楚的时候，我是搞不清楚对象是谁，但是我做一个祷告，我说如果你真的能够改变我的话，那我宁愿相信你。
过去这个无神论者然后人生做的第一次祈祷，哎，其实蛮感动的耶。我想这是第一次谦卑下来吧。
对的，应该是第一次
就承认我真的无能为力，
真的不
求神来帮助我。虽然你那时候还不太清楚这位神，所以后来怎么样透过晨曦会他们的陪伴，你真的去认识哇，耶稣他所赐的救恩能够使你的生命改变。
我们晨曦会都会有早上跟晚上都会有一个时段是义工老师会来分享圣经，然后分享圣经之前他们都会唱诗歌，然后就会有一群大概三四个男生一起唱诗歌，那个诗歌听起来就是很像军歌，但是军歌听起来就是会起鸡皮疙瘩，因为虽然不是说像歌手唱起来很好听，可是那种见证的诗歌听起来是很震撼，听到那个诗歌的时候我也会就是莫名的流泪，就让人家很感动，莫名流泪，想要在神的面前当面诉苦，把我从小经历的一些不满啊痛苦啊苦毒全部讲出来让他听。所以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很感动，然后去跟村牧师就请他为我做一个决志祷告。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决定相信上帝。
那个后来信主受洗之后你还决定去读晨曦会的门徒训练，这个就是读完出来之后有很多的人是从事传道的工作，当然不一定，但是这个门徒训练中心就很像一个神学院的课程。
是，
然后装备我们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你怎么会想去读这个？
在戒毒村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要做什么，出了社会之后我想说回去市场的地方可能环境跟人都一样，有可能再回去喝酒，有可能再回去就是庙里面，或者是你的信仰不扎根的话有可能就走回头路。之后借着牧师还有传道人的分享之后，我才知道说上帝要我把我放在晨曦会的目的是要回头兼顾弟兄，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我才去报考门训，以后就是出来当同工去兼顾跟我一样生命经历的弟兄，让他们来认识上帝。
所以后来就是读完这个神学院之后然后去到子柔聚会的教会实习。
是。
那你后来是有走传道这个工作吗？
嗯，没有，因为经由家人的一些需要市场帮忙，嗯嗯，所以我就选择了回到市场。
但是也很奇妙，当你回到市场，因为那是一个你从小成长熟悉的地方，嗯，所以我想这个左邻右舍啊，左边摊位右边摊位这些老板们应该也会蛮认识你的，
嗯，
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应？
一开始父母亲要求我回去的时候，其实我非常害怕，我想说会想说哇塞，那我回去的时候会不会又看到环境一样，然后人一样，会不会然后我的本性又跑出来，
因为想要去喝酒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结果但是回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每一个摊位的老板看到我就想说，诶，那个不是从小到大跳正头那个钟贤吗？常常每天醉生梦死的那个钟贤吗？怎么现在改变成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说，上帝要让我回去菜市场是要让我在那边做见证，让我能够将福音能够在市场里面传开。
这是很神奇耶，你就成为那条菜市场的传奇人物。
对，很感谢神。
对对对，就是你看昔日跳这个阵头八家将，但是神明也没有帮助到，嗯，但是这位耶稣就帮助你，真的生命改变了，
嗯，
而且还收获了一个美好的娇妻。所以以前有思考过，自己结婚啊，什么类似像这样的爱情啊、婚姻啊这些事的？
以前真的没有思考过，以前真的就是我当我在喝酒在烂醉的时候，有时候也在睡公园，有时候也真的睡公园，
真的很夸张耶，
就是跟一般街友差不多啦，所以我根本不会妄想说我有一段婚姻，根本不会有人爱上我。
是，我现在要来听听子柔的分享。像子柔，你跟钟贤认识之后啊，为什么你会爱上这个弟兄，你会愿意跟他交往？
我觉得应该要从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对婚姻的看法来说起，就是真的非常清楚，我自己一定要跟上帝许愿，说我要贞洁的名号。我说我从小就没有，那我现在开始，我就是跟你要这件事情。一般来说，可能叫什么守贞吗？觉得说上帝，就是我今天认识你了，这是我多么渴望想要的一个贞洁的身体，这样子。如果你给我的那个弟兄一定要是第一个，就是我就是可以走进婚姻的对象，所以我就一直为了我的另外一半跟婚姻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一直在等候那个适合的对象。那祷告了到3-4年有了，那我也没有跟其他的弟兄交往过，就是他是我第一个交往的对象。遇到他还不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我是觉得说长得还蛮斯文的，然后觉得有点小帅这样子，就是其实也是外貌这样子，wow. 就是慢慢从聊天开始就是认识这样。我那时候也觉得说他改变成这样子，我觉得很有可能他可以接受我，或者是说就是同样有那种知道上帝有多么的重要的这个信仰，成为我们两个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常常在他在诚心会顶楼讲电话，然后有一次两个一起祷告一起哭这样子。
我们在交往的过程，我们其实都会彼此分享我们以前原生家庭的经历或什么的。当我听到他的原生家庭经历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我不会说什么退缩，我也不会说什么就离开，我反而会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多好了，为什么我还是会去批评人家，或者是往后退缩三步，我反而会更加的想要去包容，反而想要去更多的去爱护他。
所以这么爱子柔，为什么后来会突然分手啊？这个当中的反转是怎么回事？
就是因为一个鸡毛小事，我反正现在想到我也觉得很羞愧啊。就是他有要去念神学院，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图书馆，他要去念书，去图书馆看书，然后想要我们一起去看书，然后看完的时候，然后他再陪我去运动，然后我可能在讯息当中赖的讯息当中可能解读错误了，我可能解读说他要去看书，然后我去运动，然后之后我们再去教会，一起去教会，然后所以就因为这样的误会当中，我们就在图书馆前面吵架，吵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转头就走了，然后转头就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羞愧，觉得很对他不好意思，我就再传了一些讯息，但是他已经在 LINE 上面已经封锁我了，所以我觉得在 LINE 封锁上面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对我自己本身来解读，所以我就心里就想说他是不是想要结束这段感情，都是我一面的解读，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转头就走，完全不理他。记得讲了一句很伤他的话了，然后就这样隔了三年。
隔了三年怎么会愿意再把人家追回来？你怎么鼓起这个勇气了？
在这三年当中，其实我真的很懊悔，真的很后悔，说是当初就是离开他，想要去找他，但是都没有那个勇气。心里会自己会觉得说、哦、可能他现在过得很好，可能他现在不需要我，或者是以后见面的时候会很尴尬。
好像我曾经就是送货送到一半在这个路边痛哭的过程。
对对，我们刚复合的时候，因为只有他的身体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三年如果我当初没有转头离开的话，搞不好可以好好的照顾他，就会觉得让这三年我们彼此的伤痛会彼此的增加。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边起边哭，边起边哭。送货到一个店家的时候，管理员还问我怎么了。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真的蛮软弱的？就自己认为好像有这个能力能够去好好爱一个女生，但是发现原来没有这么容易。
嗯，那个时候就觉得圣经讲了，靠人是不能，但是靠神凡事都能。人的能力有限，为了一些小事就自己发脾气，却忘记你一个深爱的人还在那边等你。
所以后来鼓起勇气回头找子柔的时候，子柔怎么会愿意再接纳他？
分开那段时间，我其实也就是拿那个就是学业一直在填补那个伤口。那其实会蛮想他的啊，就是也会觉得说，
其实你也在面对自己的生命，在学习一些生命的功课。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想为什么第一个没有还是这样就失败了，就是会一直在想很多的事情，然后是不是哪里自己不好啊等等的。但是我一直就是很执着，觉得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就是念神的话。
当你们在复合的时候，有没有经历所谓的彼此饶恕的这个过程呢？
有，我们在复合当中，其实在上帝，我才会从上帝的那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其实这三年我觉得是上帝在磨练我们的心。我们如果三年前结婚的话，或者是三年前没有分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心智跟我们的一些想法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经由这三年的磨练，上帝让我们的看婚姻的眼光跟看彼此需要包容跟体恤的眼光完全不一样，比较不会想到自己的一个自私的心，比较会容易去看到对方的需要，帮助对方。
相对忠贤，对一个男人来讲，当他要对一个所爱的人要对他道歉，然后请求他的原谅，会不会是一件很难的事？就觉得那个脸的那个面子，你知道，男人的尊严必须放下来。
如果是三年前会，但是现在完全不会。
现在是跪求了，是不是？拜托，请原谅我这样。
现在就是直接跪下，然后直接说：“老婆，对不起，我错了。”不管说什么，不管做什么，都是老婆我错了。
变得好柔软哦，所以这真的是上帝的管教哦。
我记得三年前有一次，就是我们在买咖啡，我们在 Seven 买咖啡，那个店员是女店员，我就跟店员讲说：“一杯没事。”店员就弄好，然后就转头跟店员讲说谢谢，然后之后我们出来就吵架，就我太太就讲说你为什么眼睛看着他，然后我想我哪里做错了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想也很气啦，当面道个歉这样也不行吗？
觉得好像被误会了。
对对对，又好像被误会了。那是三年前，但是现在不会了。现在我就如果老婆直接讲说我不行跟别的女生怎么样，因为我知道他是以前的原生家庭，可能是他以前成长背景让他需要一份真正的安全感的时候，我会直接跟他讲说老婆放心，我会怎么样做然后让你有安全感，我看到哪一个女生，看到哪一个女的同事，我会尽量远离他，不会让他跟他私底下的交谈，然后让他有比较安心一点。
哇，这句话就很有智慧耶。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他真的变很多？
我真的觉得三年真的是差很多，然后我也没想到他就是这么努力的一直在工作，过着很简单的生活，我以为他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交往对象等等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没想到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再跟他有继续这段关系这样。
在聆听你们两位分享的时候啊，我就在思考说，就像刚才钟贤说的，其实你在跟子柔分开之后的这三年，包括复合，然后到现在进入婚姻，其实你自己很深刻的体会到，那个人的爱是不够的，是不完全的，很需要上帝的爱来帮助你，知道如何的去谦卑下来，去疼爱你的太太，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人的爱。当两位你们在复合的时候，在你们的婚姻关系的互动里面，像子柔虽然说一个做太太的安全感或者说丈夫的安全感我们是需要在神的爱里面给予彼此，可是在婚姻里面还是会有冲突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个我想比谈恋爱还要更多。所以你们怎么去面对这个？
我觉得像他应该会比较辛苦，因为我会有很多状况，情绪或者是不稳定，对，然后发泄宣泄或者是我失控的状态，都还会吓到他。有时候我失控把他抓伤，就是我那个情绪整个爆发出来。然后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第一次看到，然后我自己也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时候，他就要真的用很冷静跟勇敢状态去把我抱住，或者是把我安定下来。然后我觉得我的话真的是要一直不断去相信这个人，因为我比较
说相信钟贤，
对，相信他。然后因为我比较就是会觉得说每个人都会伤害我，我是比较那样子的心理状态，对，因为受伤就是会在里面恶性循环，让我不断的负面思想。这样
你会需要透过祷告来帮助自己吗？比方说你面对钟贤，理性上或者情感上我们知道说，对，我要继续相信这个男人他是爱我的，但是当这个男生也有限的时候，我必须相信他的背后有一位上帝能够拖住这个男人继续的爱我。基督信仰在这个时刻他是不是成为你的力量和帮助，使你能够继续的相信钟贤？
会就是会相信，就是上帝也是在他的就是工作或思维这样子看顾他，对，或是看顾着我们婚姻。
子柔，为什么你在分享的时候会有一种想哽咽想要真情流露？
因为就是你会慢慢觉得说自己终于就是有一个依靠，
不只是有天上的爸爸，还有一个爱你的丈夫。
这是很难得的事情，而且对我来说真的很不太可能，
就以前的状态会觉得不太可能这么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
但是感谢上帝，上帝的预备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觉得从子柔的分享当中，我觉得我特别感动，就是他提到当他失控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不可爱的状态。我必须说做太太的，因为我自己也进入婚姻，所以我们会很期待说在先生人面前我们有一个好的形象，是一个温柔的形象，好像这个形象比较能够让先生疼爱的下去。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罪人，我们会有失控的时候，那这时候就很考验先生的智慧。所以你怎么有办法那么冷静？
其实也不是冷静啊，当他在失控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也有一种怎么会这样，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是属于正常人类的反应。
对对对，这属于正常的反应。但是当他在发作的时候，当他在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想要爱护的心跑出来，然后甚至有些都会有心里面都会有经文跑出来，就是耶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或者是耶稣说你当丈夫了，你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当你要想要爱自己的时候你就爱他，然后或者是会想到当初所要跟他结婚的那个誓言，说我就要保护他，我要一生爱他，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想要保护他。所以当这些经文跟这些话语跑出来的时候，我就二话不说，就是不管做什么就反正就是抱他就对了，
子柔就会在你的怀中慢慢镇定下来。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真的令人感动。你们两个有没有曾经抱着然后就一起哭着祷告什么之类的一起释放？
有一次我很严重，然后因为他的身体会让我就是心敞开，然后那个受伤的地方就流出来，然后
在他的怀抱当中。
对对对对对，他的那个安慰的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然后可以让我安心放开，不再给自己那个坚强的包装慢慢慢慢都松懈下来，就开始自己里面都可以宣泄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他子柔他在诊所要复诊， 拿药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很紧急，都是我们忘记回诊的时间，然后已经没有药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好像我们是坐计程车到急诊室，之后有回到诊所拿药，然后有跟医生讲说我们需要一间房间休息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在当中就做个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其实我讲不出一些话跟上帝祷告，我就一直流泪，一直痛哭，一直痛哭，而且是大哭那种哭，但是我知道上帝在我们当中安抚我们，我很多话想要跟上帝说，但是就是说不出来，因为一直想要哭，但是我深深的感受到上帝跟圣灵里面在那个房间保守的我们。
在面对子柔的成长的背景啊，所爱的人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你要怎么去看待子柔的爸爸？
我会觉得用平常心就好，因为可能岳父他的想法跟他的理念会觉得诶，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用平常心去面对他就好了，毕竟他是长辈，然后岳母我也会一样就是平常心去对待他们，但是在我太太的部分当中，我会用全新的爱去陪伴他，
然后把人做不到的事情交托给上帝。
对对对，
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会工作。其实聊到这个部分啊，就是怎么去面对过去的阴霾。子柔，像你从你信主然后到读圣经也好，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常常在教会里面你都会听到这个饶恕的这个课题，我相信你听很多，可是这个课题会不会对你来讲真是一个很大的担子？
非常沉重。应该是说，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饶恕是要经历多少次，或者是到底怎么样才到我真的饶恕了他们。我只是按照教会教导去做，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对我自己就是说要按照圣经教的去孝敬他们。我可以拿掉那一些表面上对他的憎恨，就是跟他们联络。那么十几年的时间，我其实
对，因为你18岁就离开家了，
我没有办法就是喊我父亲一声爸爸，或者是甚至没有跟家人联络，但是和好或者是回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大很大的包袱跟压力。我只要一回去面对他们，我一直激起了就是那些痛苦的回忆，其实让我很不舒服。我也曾经也尽力的在对待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了，我也觉得很疲累。那我觉得想要放过我自己，我已经不知道我已经饶恕到什么样的程度，可是我不想再假装好像还要再跟他们很好。
子荣，你在面对饶恕这个课题，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去体会到就是上帝的爱的那个完全是他不会逼迫你要去做你还没有准备好的事情？
这样子说起来应该算是我离开神学院之后，就是才慢慢的觉得说我想要放过我自己，就是上帝其实不会再要求我一定要做一些什么，
因为我感觉你很努力的想要做到最好。
我会自我要求，我会好像不断的就是把自己弄得很自律紧绷，到最后其实因为我就是生病了才觉得说我不应该这样给自己这么多压力。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有比较自在了吗？
有，
越来越自在。
对，不会说好像变成律法在先，好像就是对。
是，你知道这个会让我想到我自己在认识基督信仰啊。以前我在思考，为什么要承认自己的罪？甚至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受到很大的伤害的人，然后我还要承认自己的罪，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一种二度的伤害？可是后来我自己渐渐的体会，包括说透过云采访这个节目访问了很多的见证人，渐渐的我发现，哇，原来当我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其实就承认神啊，我承认我的软弱和不完美，我承认我做不到。原来那是一个极大的释放。
对，
那其实更多是要学习交托给上帝的这个生命的功课。你觉得你渐渐走出自卑感了吗？
还是会常常在很心情低落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会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的好像一个废人一样，没有办法没有力量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在等待，只是等待神。
你说的等待神是什么意思？
就是等候神，等候他怎么样带领我走接下来的生命。
其实我觉得从子柔的分享里面呢、啊，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被，我觉得是一种激励。从子柔的分享里面再次的让我们看见一个盼望，就是就像圣经说的，压伤的芦苇上帝不折断它，将残的灯火上帝不吹灭它。就是我从你的生命的里面，我看见那个抓住那个一丝的希望活下去的那个价值跟勇气，这是来自于上帝。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很完美的，基本上就很像曾经有一句话，我自己听了非常的有感触，他说这个人生呢就好像一个女人呢外面穿了很美丽的貂皮大衣，但是这个大衣打开之后里面都是那个虫，只是看这个人要不要揭露他的生命让你知道。可是今天上帝他像一个光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可以打开他，帮助我们可以去面对他，而他要带领我们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特别感谢两位，你们愿意来到云彩飞扬，把自己的生命敞开在听众朋友的面前，我觉得这是多么一件令人敬佩的事。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听众朋友说的？
我想用，就是当我每次如果跟子柔在夫妻上遇到一些争吵或者是需要磨合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想到诗篇56篇三节，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上。这几个经节其实在我以前在晨曦会与弟兄磨合，也会吵架，也会一些纷争，也甚至心里会软弱的时候，我要深深的依靠上帝，要抓住上帝不放，因为我深深知道只有上帝才是我的帮助跟我的力量，他的圣经他神的话会安慰我，不管我发生任何事情，我自己也知道我跟子柔的未来的婚姻状况我根本不知道，看不到，心里说真的也会惧怕，但是我相信上帝会预备更好的在后方前方等着我们。
那子柔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听众朋友说的？
我是想到启示录的21章第4节，最后就是这些伤悲，其实我只是很想问上帝到底为什么，甚至我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我这样的人生，我宁愿选择我是出生在孤儿院，我没有父母，可是那都不是我可以选择，那上帝到底为什么？只有末日的时候才能知道答案。可是启示录这边他就讲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那相信上帝会擦干我们的眼泪，
对，
或者这个眼泪是一个感动的泪水。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如果你需要索取实体的故事 CD， 来电请拨0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我们又一个课程叫做圣经函授课程，如果你想要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可以来参加。真的无论我们的人生遇到什么样的生命的光景，上帝是那个可以带给你力量和盼望的上帝。所以如果你是要索取 CD 或者是要来参加这个课程，都可以跟英如联络，再重新的播报一次，电话请拨0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都有播出，那如果你的手机有使用各大平台的 Podcast， 你也可以在这些 Podcast 上面来搜寻云彩飞扬。最后再次感谢两位的来到，谢谢钟贤，谢谢子柔，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心依然。